佛陀就运了神足通啊，来到他眼前呐、啊，然后这个，然后在这个在他眼前呢，哦，趺坐，结跏趺而坐，然后呢，一耳沙门呐、啊哦，看到这个佛陀来了，就很恭敬的顶礼、哦，然后呢，那个，然后来请求佛陀开示。那佛陀就说啊，你刚才起念头想要还俗，是不是啊？佛陀，那么他21耳就说，对，我刚起这个念头没有错。那佛陀说，我们这个修行呢、啊，要调得刚刚好。那修行要太过于猛、太躁动的话呢，叫它调戏，像个一个人在调戏一样。那么要是修行太过于松懈的话呢，会产生种种的邪见。好，所以这个修行要调得刚刚好。那怎么样调得刚刚好呢？就是底下第二段所说的这个譬喻。我们看到第二段的这个经文呐、啊，佛问智曰：“汝昔在家成为何业？”佛陀问他说：“你在家的时候。”哦，常常做什么样的业？哦，业就是我造作，常常做什么样的事情？对曰，爱弹琴，因为他富贵人家嘛，所以他喜欢弹钢，他喜欢弹琴呐，那佛陀说，你弹琴，那我就弹琴这个事情呢，跟你谈谈这个修道的事情。那么弦缓如何？这个弹琴的话，弦呐、啊，琴弦如果太松的话，怎么样呢？沙门他说啊，不明矣，这个弦太松了，没有张力，发不出声音来。那么相反的，弦急如何？对也，声绝矣。这个弦绷太紧了、啊，你稍微拉一下，这个弦就断了，这个永远啊发不出声音了，声绝矣。那么急缓得中如何？对也，诸音仆矣。这个弦调的刚刚好，不会太急，不会太松。那么这个时候呢，诸音仆矣啊，这个宫商角徵羽啊，这个每个声音啊都能够谱现啊，都能够很和谐的，能够很精准的啊表现出来。好，这是譬喻。那么佛陀从这譬喻当中来说明修行亦复如是。佛言呐、啊，这个沙门呐、啊，学道亦然呐、啊。这个出家沙门呐、啊，我这个学道啊，也是一样的道理。怎么说呢？从正面来说，心若调适，道可得意。在修行过程当中，这个我们身心如果调适的不要太急，也不要太和缓的话，好就可以得道，好就可以得。他这个道啊，这个就解脱道啊，就能够相应。相反的话呢，于道若暴，这个暴躁，这个暴的暴躁啊，这个修道过程当中啊，这个、暴躁，做出种种暴躁的家庭，就是说长时间啊不吃饭呐、啊，不睡觉啊，或者长时间啊吃饭太少，或睡觉太少，好，或者做种种很躁动的家庭，那么事实上是看法不相应的哈。啊，暴疾生疲，因为暴躁的缘故呢，这个色身一定会疲劳不堪。因为这个虽然说我们的愿力是很坚固，但是呢，我们这个愿力要超越我们这个果报体啊，还是不容易的。那么长生下来，这个色身会疲劳不堪。其身若疲，亦即生恼。这个色身啊，若是疲劳疲倦不堪啊，他的心力啊，就生种种烦恼。那么内心若生种种烦恼的话呢，心机退矣。他的行持啊，就会退了，就会退失他的行持啊。就像那个古人说啊，其进锐也，其退速啊。你看他今天啊发愿啊，我今天就是不吃饭不睡觉，结果啊，经过短时间家庭之后，以后啊吃饭睡觉连本带利的，连本带利还回来。就像我们看有的人，他好就是他也知道这个对面对饮食啊贪婪不好，所以他面对饮食啊，他就是啊。什么都不吃，就是吃饭，然后配点简单的菜。那结果呢？他没有办法以波尔智慧相应，来调和他的烦恼，只是靠强压的。强压久了之后，就受不了了，就吃的比别人还多，连本带利的吃回来了。那睡觉也是一样，我就是不睡觉，我就是要很用力的修行。结果到最后呢，受不了了，到最后不想修行了，那睡觉睡比别人还多。甚至啊，一听到修行啊就害怕，所以心机退矣，心智就退失了。那么心智退失的有什么过患呢？其心退矣，其心既退，罪必加矣。心智退失的话，种种的罪啊就会升起，就会加在他的身心上了。什么叫罪呢？有两种情况：一个人要是这个修行太过躁动啊，这个家庭太过躁动的话呢，会引发他这个宿障啊。引发他这过去的这个恶业啊，去现行。那么他要是没有办法以波尔智慧调伏， 他只是一面的这个强加精进的话呢，他这个业障现前啊，他会就会苦恼。我们给几个譬喻啊，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有一个譬喻，这个曹刿论战的故事啊，各位可能都听过。曹刿论战就是这样，就是说啊，曹刿论战我先问哦，有没有听过几首曹刿论战？好了，我要讲这个故事。曹刿论战就是有一天呢，齐国来攻打鲁国，齐国是这个大国啊，当然了，这个鲁国怕得要命，结果他们就起了个，就想尽办法征召这个国人啊，这个国中当中那个这个有才德的人来做军师，来领军啊，来对抗齐国。就曹刿呢，他就去啊，就是应征，说他有办法打胜齐国。好，那么结果他就去了。好，那结果去了，结果两边对阵的时候呢，刚开始这个齐军啊，战鼓咚咚咚咚的这样敲啊，那么结果这个鲁国啊，这个鲁国的国君他还说啊，他齐国打过来，赶快我们要击鼓要迎战。就曹刿说不要管他。结果齐国战鼓发动之后，他们攻过来的时候，鲁国就坚守，拿盾牌坚守啊，结果齐国打攻不进来，他们只好退回去。退回去之后呢，休息一下，齐国又战鼓又发动，又继续要打。结果呢，结果那个鲁国国君本来也说我们要赶快回应，结果曹刿说不要，我们仍然守住不要动，结果拿盾牌挡着，仍然不跟齐国打，结果齐国退回去了。就第三次的时候，齐国休息一下，结果他们又打战鼓又攻进来，结果曹刿这个时候就说啊，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出击了。结果他就命令鲁国的这个军人击战鼓，结果他们战鼓一击，结果鲁国的这个军队啊，这个军人啊，就争先恐后啊，就往前攻打，结果就把这个齐军打败了。这个打得落花，这个落花流水啊，这个落荒而逃了，把他们打得大败。后来这个战争完了之后呢，这个鲁国的国君就问曹刿啊，为什么前面发动这个齐国两次发动战鼓，你都不迎战？那么第三次的时候你才迎战呢？那么曹刿解释说，因为齐军从这个鲁国边境一路打过来，势如破竹啊，都没有任何的这个障碍，所以他们这个时候非常骄慢啊，那么他们气势也非常旺。你这个时候如果他气势很旺，那你也跟他去对敌的话，那你一定被他打败，一定落荒而逃。那么你就，但是呢，你不，他打过来的时候呢，你就不要理他，一次不理他，两次不理他，那么这个时候呢，齐国的军队的士气啊，就受到很大的挫折，因为我们要跟他们打，但他却不跟我们打，那么他们士气啊，就受到很大的挫折。那么等到，但是相反的呢，我们鲁国的这个军人啊，这个时候啊，经过两次忍耐啊，已经非常心中非常愤恨不平啊。但是第三次在击鼓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他们就一鼓作气啊，就能够把齐军打败。好，所以我们讲这个修行啊，也是一样。我们要是啊，用这个我们修行当中要硬干的话呢，你就跟齐军一样，第一次攻不进去，第二次攻不进去，第三次的时候，这个你的业力啊，他知道你不行了，他就反攻啊，你这个时候啊，从此之后你就不想修行了。你就被打得落荒而逃啊！也所以说呢，我们要是在修行过程当中，我没有般若智慧的这个调伏啊，就是一面的硬干的话呢，会引发我们的宿障。那宿障一发动的时候，这后果就很严重了。第一个罪必加刑，第二个呢，你要是不断的这个加刑啊，但是一路的都没有得到法喜的话，只是啊单纯靠你的愿力来支持的话，这个事情不会持久。因为你一顿没有法喜的话，你一修行就是苦恼，给你感受就是苦恼，这样修行下去你就不会想修了。就像那个中科巴大师他说啊，有的人打坐很精进的修止观打坐，但是呢一直都没有得到法喜，到最后呢他看到这个法座打坐这个法座啊，看到就呕吐，想到哇又要打坐了，很痛苦啊，因为他一路都没有得到法喜。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对这个法门生以厌离心的时候，厌倦的心的时候，他今生就不能够修行这个法门。那么乃至呢，他生生世世啊，就和这个法就绝缘了。因为他这个 在他心中啊，对这个法的这种印象，这种是一种负面的影响，负面的心态。所以呢，他未来世啊，他就很难再碰到这样的法门，乃至他未来世想修这样的法门的时候，就会有障碍，因为他过去生当中曾经对这个法产生一面强烈的厌倦的心。好，比如说你今天拜佛，拜到最后你起烦恼，好，都没有法喜，一直拜，拼命的拜，拜到最后起烦恼，到最后，好，你只有你心生不想拜。乃至未来世啊，你碰不到这个拜佛的法门、拜忏的法门，纵然你碰到的话，你拜几拜你就头痛，就腰痛，就肚子痛。为什么？你过去啊，你曾经栽培过这种不好的种子，那么这个是罪啊，罪必加一。好，所以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好，底下结论，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好，怎么样才是真正的精进的一个方法呢？但清净安乐，倒不是矣。清净，我怎么这念心？我们这念心呢、啊？他修行的时候，好，能够常常跟法相应，好，能够常常保持清净的心，好，不会起烦恼。那么安乐的话呢，是色身啊，不会太过的疲倦，好，这是身的情况。那么能够这样子的话呢，这个道啊，好，就不会失去，就不会退失这个道。好，你在修行当中，心中能够常常保持安详寂静，能够清净。那么身呢，也能够用了恰到好处，好，不会太放逸，但是呢，也不会太过于紧绷或者安乐，那么倒不适宜。好，乃至从心安乐，从这个心的这种心的那种安乐当中，能够引申啊这个身的安乐，好，身的那种心的心中的法喜，心中的那种乐受呢，可以引申这种身的乐受，好，这种心好身心的清净安乐，好，这个道啊就不会退失了。后来这个21人沙门啊，就依着这个道理呢，来修这个禅观，所以他很快的证了这个4果阿罗汉，我佛陀就赞叹这个21人沙门啊，他是佛陀当中的这个精进第一的这个佛弟子，好，那么他这样才是真的精进，好，那么所以说呢，所谓的这个真正的精进呢，我们就要能够调适，好，那么而且所谓的这个真正的这个精进呢、啊，一定是你心中的这个作意啊，跟法是相应的。好，就像藕益大师前面说，什么是我们修行的这个精进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心要能够常常保持在直心正念真如。好，不管你拜佛也好，或者是你打坐也好，或者是你做一些的善法也好，你不管怎么样做，你如果说你的心能够真正常常保持跟这种无为法好是相应的话，好，直心正念真如能够相应的话，那么你这样就是真正的精进。那么你不管怎么做都对啊。那如果说你今天不管怎么样做，你的心是跟烦恼相应的，那么你怎么做就是错的。那在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人问说，诶，古人啊，他们也是做种种这种不可思议的家行啊。好，你看像那个我们跟各位讲的尊师大师的家行，他那种种种苦恨，或者我们看那个古代的很多的这个禅师，他们吃也是吃得很少，他们睡也是睡得很少，那么受种种苦恨，甚至终身受种种的苦恨，那么为什么他们能够得到呢？哦，我和佛陀不是说告诉我们要调学，那他们那样的苦恨为什么能够得到呢？那为什么我们做那样的苦恨却不能得到？这关键在哪里呢？我想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第一个，我们看古人的那种苦恨啊，他有时候不是长时间的苦恨，而是短时间的那种加行，就是说他可能是用摇旗一期二期乃至三期或者百日做的这种加行，比如说90天打波多三昧，90天就是旋绕，不躺下来睡觉，不坐下来休息，90天这种超越我们那种色身的这种加行。那么毕竟他只是90天，那么90天完了之后他还是恢复到他这种正常的这种作息，所以这是这种短时间的。那为什么要像做这种短时间的加行呢？就像那个古代那个曾国藩啊，他拿那个做学问啊做个譬喻，他做学问啊就像这个在这个炖这个肉一样，煮菜或煮肉一样。你看我们各位都炖过菜，我们都知道你要炖这个菜刚开始你要一定要用大火去煮，把煮开了，那么煮开了之后呢，然后再慢慢的把瓦斯炉啊转到小火，然后慢慢去炖，炖个1个小时2个小时乃至半天，然后慢慢的把这个味道给炖出来。好，但是我们看这个大火啊，你不能一直烧啊，你大火要是烧的话这个菜就焦了，但是你也不能一直用小火， 你用小火的话，你这个菜啊，容易煮不熟。所以我们秋芹呢也是一样，刚开始用大火，这个大火就是这种短时间的家禽，可能一期、二期或者我们一个暑假，个短时间我超越我们色身的那种承受力的那种家禽，很精进的家禽。那么这种家禽完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忏悔很多的这个罪业，可以积集很多的福德跟智慧的资粮。那么等到开学了，或者是这个假期过了，我们再回到这个正常的作息时间当中，正常的3点或3点半起床，然后呢上课或者用功，恢复到正常的作息，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那么正常的作息一阵了之后呢，我们半年再做一个短时间的那种克气取证的这种家禽，像这个大火再继续去烧，烧完了之后呢，才慢火去慢慢的炖。所以我们修行就这样子，一阵紧，一阵松，一阵松，一阵紧，是这样子。所以这是第一个理由。那么第二个理由，确实有的古人他也是终身做中人的那种苦恨，像大迦叶啊，或者是尊师大师啊，或很多的这个祖师，他们终身啊都是六识行道，做中人的苦恨都没有断，乃至到临终都是一样。那么，但是我们要知道，所谓的苦恨啊，是我们约着我们凡夫的这个众生的心来说，我们认为它是苦啊。事实上，他们在做那种家禽的时候，他们的内心虽然说有时候是带点勉强，但是呢，他们时常大部分的时间，他们心是跟法相应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他在那个地方打坐很久，或旋绕进行很久，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很苦的样子。事实上，他那个时候啊，他因为他用功很成熟，所以呢，他跟法是完全相应的。所以呢，他在那方坐很久，打坐很久，或者拜佛拜很久，他并不觉得累，反而他觉得啊，很法喜，身安乐，心安乐。反倒你要叫他出来，要离开这样的境界，去受用很好的卧具，然后呢，去西边睡觉，他反而觉得不舒服、不快乐，因为他觉得那样子的苦恨，那样的修行的方法，才可以使他产生种种安乐。所以是因为他跟法相应的缘故，所以他才能够长时间做那样的家行。那么，如果我们心跟法是不相应的话呢，我们从表象上想要学古人的那样的家行的话，长时间下来我们就受不了了。那就像前面说的，种种过患就会升起来了。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像古人一样，做种种的苦恨，又能够长时间的跟法相应呢？这个必须要资粮，包括我们的福德资粮，你福报要够。福报不够的话呢，不要说什么坐在那边就坐不住啊，整天啊，不是坐在那边不是腰酸背痛，不然就头痛，福报不够啊也不行。那么再来呢，智慧资粮要够。那你智慧资粮够的时候，在碰到这个修行境界当中有这个境界来的时候，你就能够以这个智慧来转你的境界，转你的心。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能够安住在法上。所以这是要资粮的。那么你资粮具足的时候，就能够慢慢的有更长的时间能够跟法相应。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古人能够做种种的苦恨，能够得到修能也能够得到这个成果的这个道理。那么就我们来说的话呢，除了刚刚佛陀说这个我们的心就像我们的身心啊，就像调这个弦一样，不要太松，不要太紧。同时祖师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修行当中我们要精进。那这个精进的这个标准呢，就是说带着三分的勉强。你说你完全随着你的因缘，随着你身心的情况，我真的累了就睡，那么饱了睡饱了才用功，那也不行。那么你这样修行的话，是也不能够成就。那么怎么办呢？带着三分的勉强。那至于什么三分，当然你自己要去体谅啊，你自己去考量。每个人三分不一样，有的人堪能性强，他的三分就等于是我们的10分了，但他来说没什么。他早上3点起床，我2点半起床，他觉得没什么。但是对我们来说啊，那简直是要命了。这个每个人标准不一样，你自己要去试验去评量。那么你就是说，你带三分勉强的话，你在这修行当中不会觉得很辛苦。那么同时呢，你透过这样的努力，你也可以得到法喜。那么同时因为你带三分勉强的关系，所以呢，你修行到有点太超过的时候，你会停下来。那么停下来的时候呢，你会意念你刚才在修行当中所得到的法喜。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对于你这个未来的修行呢、啊，就会产生种种的期待。比如说我们打坐，坐坐坐坐坐到觉得说身安定，心里很安定，然后很安定，然后再过阵子、啊、慢慢、啊、可能这种因为我们定力不够啊，或我们质量不够，这种安定的感觉可能会有点退失了。那么退失的时候呢，你就起坐，不要再坐，不要说坐到说啊，整个身心都很苦恼。那么你起坐的时候，你就会意念说：“哦，我打坐啊，刚刚坐的很法喜，身心的安乐。”那么这个时候，你对于静坐这个事情呢、啊，就会很期待。好，拜佛也是一样，你拜了恰到好处，你觉得这个身体很健康，那么心情很愉快，那么业障的消除了很多。那么你对这个拜佛会产生很法喜，那么你对于拜佛这个事情就会产生种种的期待。好，那么一切的修行都是一样，好，带了三分的勉强。好，那么是34章告诉我们修行的好精进的一个评量的一个标准。好，那么这几章有没有问题？好，要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这个上课就到这个地方。佛说42章经，纠察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翻到讲义第38面，第35章。好，38面第35章。那在34章当中，我们说明这个精进，好，在过程当中，我们的身心啊，就要像调弦一样，好，那么不要太松，那么也不要太紧。那么这是说明精进的一个方法。那在35章的话呢，进一步说明我们在这个精进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好知道一个目标，好精进的一个目标。好，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佛言如人断铁，去子成器，器其精好，学道之人去心垢然，心即清净矣。好，那么这个是这个譬喻来说明我们一个精进的好精进的人们所要好依止的一个目标。那么这个先说譬喻，好，佛陀说这个如人断铁，好比说一个人在锻炼铁器，好，在打铁啊。那么各位都看过那个打铁哈，那么铁那个铁器那个从火炉里面出来的时候，那么工匠啊必须要拿那个铁锤用力打这个烧红的铁，然后把那个铁器里面那个渣子啊把它敲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才能够成就一个好可以使用的铁，好，所以要去子成器，好，透过敲打然后去掉这个铁器上面的这个杂质，那么杂质去掉的话呢，这个铁好才能够成就一个好比较纯度比较高的这个钢铁，那么成就一个有用的这个器具，好，所以器具已经好，这个铁器啊好就可以精纯非常的美好。那么这个是说明我们这个修行人也是一样，底下我们看我们修行人的情况，学道之人去心垢然，心即清净矣。同样的道理，我们在修行在精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今天这个精进的这个目标呢，就是要去除我们这个内心的这个杂质，所以内心的垢然，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拜佛诵经念佛，那么或者学习教理，这样精进的一个目标就是像打铁一样把这个我们身心的这种杂质啊烦恼给去除掉，那么烦恼去除掉的话呢，好，心即清净矣，我们的这个身心呢、啊、就这个造作这行呢、啊、就是身心的造作就能够很清净了。那么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知道，其实这个纯粹的这个钢铁哦，它并不是从外来的，哦，是这个它本来就具足的。那么之前它不能够用，哦，是因为它里面有杂质，所以是当我们把杂质去掉的时候，那么只能够展现出它的这个纯度，那这个钢铁就能够使用。同样道理，那么这个钢铁呢，这个精纯的钢铁就譬喻我们众生的这种自信清净心。那么我们自信清净心本来就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像钢铁可以造作无量无边的器具，但是呢只是因为我们一念的迷啊，好， 我们的烦恼，我们的这个习气，使我们这个自信本具的这个功德啊，不能够开显出来。所以呢，我们今天精进，这些只是精进，只是一个方法。那么透过这个精进的方法呢，我们只要达到一个目标，就是要舍，舍掉一些我们的这个尘劳妄想。那么舍到没有可以舍的话呢，那么就成佛。所以我们从这个打铁的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就知道所谓成佛，对我们精进，我们会得到很多的功德。但是功德说实在并不是从外来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修行，我们应当知道啊，我们的过程当中只有一路在舍掉很多的尘劳妄想，并不是说我今天通过持戒修行得到什么样东西，要是这样想的话，那么我们和这个道啊实在不能够完全的契会。所以呢，我们既然知道我们修行的目标只是在舍的话，我们就应当观察，当然我们要观察说我们每天到底有没有用功精进，这个要观察。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必须要观察说，我透过这样的精进的过程呢，我到底舍了多少。如果说我今天非常的用功，拜佛打坐听教理，非常的用功，但是学了很多，得到很多东西之后呢，我心中那种有所得的心啊，非常的强烈，越来越强烈。我认为我得到什么？我得到持戒的功德，我得到禅定，我得到智慧，一路在得得得。这样子的话，这个古人说啊，这个叫心外求法。你这样心外求法的缘故，你认为你在得到什么？就不只是不断的增长你的骄慢。那么如果看到别人比我们高的呢，产生嫉妒，那么或者产生种种其他的烦恼。所以我们要从这个铁器打铁的这个譬喻当中，我们应当知道修行只是在个舍字。那么你能够舍得一分，你自信的功德就能够开显一分。好，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跟各位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在谭旭老和尚他讲的《影城回忆录》里面呢，最后面他讲了一位持律法师，他修行成功的例子。那么这个持律法师呢，他外号叫塞纳法师。那么这位塞纳法师，我们看他怎么样成功的过程。那么这位法师呢，刚开始是在那个扬州这个金山寺在这个禅堂当一个香灯师。那么他这个人呢，个性非常的鲁钝，这个头脑啊，就是说很愚笨，很笨呐，不是这个聪明人。那么在金山寺他们有个这个习俗啊，每年的这个阴历的6月6日，这天呢，他们都会是个晒金，把全部这个藏经楼里面的那个经典呢，拿到这个广场去晒。那么同时呢，有的人呢也会趁这个时候，把他的衣单啊或者被子啊其他东西拿到外面去晒。那么结果呢，在这个晒经这一天的时候啊，有个那个禅堂的小这个小侍者啊，一个小沙弥啊，那么他很调皮啊，他故意啊要捉弄这个老实人啊，他就故意跟那个持律法师说啊，香灯师啊，你那个今天是晒经的日子啊，这个有东西啊快发霉，就要赶快拿去晒。你那个香灯里面那个放佛前的那个蜡烛啊，预备要点的那个蜡烛啊，快发霉了，你应该也拿到这个外面太阳下面去晒一晒才好啊，不然的话发霉了以后就点不着了。结果这个持律法师啊，他很老实啊，他不晓得蜡烛不能晒啊，他说真的吗？那我要把那个蜡烛拿到外面去晒。结果他老老实实的就从那个库房里面，把那个蜡烛一根一根的排在这个屋角下面，然后把那个架起来，然后让太阳去晒。那么晒几个小时之后啊，当然各位都知道蜡烛晒完之后啊就不成形了，这个蜡蕊它那个蜡油啊就这样分开了，整个地上摊成一片。结果这个太阳西下的时候，他就去看这个去收蜡烛，就看蜡烛变成这样子，整个摊在地上。然后他不晓得他被人家捉弄了，他就以为啊，晒蜡烛反正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就很老实的拿那个刀子啊，把那个蜡油一个个把挖起来，收到罐子里面，那个蜡烛的蕊啊也把它收起来。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这个大殿要点蜡烛啊， 那么点蜡烛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那个下那个蜡烛啊拿出来，哦，拿出来用。那那个香灯师，其他香灯师看到说，哎，那个维罗斯啊，看到说，哎，这个蜡烛本来好好的，怎么变这样子呢？结果这个持律法师就说啊，他很高兴说，今天啊，我去晒蜡烛，把这个蜡烛啊晒一晒，才不会发霉。结果这个维诺斯知道这个人是个粗人呐、啊，这个愚笨的人呐、啊，他知道他被人家捉弄，跟他发脾气啊也没有用，他怎么回事他自己也不知道。那么结果这个维诺斯看到他，想这个人呐、是啊不想留他在这个地方，要赶他走。但是明讲他也没有犯什么错啊，明讲啊又不好意思，他就故意骗这个持律法师说啊，像你这么聪明呐、这个大材料的人呐、在我们这个金山寺禅堂参禅啊，实在太屈就你了。我看你这个，我现在啊，听说在那个这个头陀寺啊，地显老和尚在那个地方讲经。我看以你的大根基啊，大智慧，你到那个地方学讲经啊，一定能够有大成就，然后弘泛三界，然后以后能够利益人天。然后他听了讲，哎，真的吗？啊，结果啊，结果旁边的人啊，看到这个样子，知道啊，这个维诺斯要欠他的单啊。那么当然大家也不好意思在讲什么呢，结果就左一句劝右一句劝、大家就劝他去啊，就到那个地方去啊，好好学教去吧，好学习教理。好，那结果他老人家就高高兴兴的，然后就背着这个衣单笑眯眯的走去齁、去这个头陀寺去、到那个头陀寺去学教去了。那么这个头陀寺齁、他们刚进去的人齁、都要到云水寮。那么到在那个云水寮的那个负责的知客师啊，他本来对一般外来的人啊、都很那个刻薄，都很凶啊。那么所以地显老和尚啊，为了怕这些学教的人啊、吃亏啊住不下，所以呢他常常啊都会到这个云水寮里面啊、去寻一寻、关怀他们新来的人一下。那么结果这个持律法师他这一天来到了这个头陀寺，温州的头陀寺。到了之后呢，他也老人家也是粗里粗气啊，也来进去啊，看起来很粗鲁的样子。他那个知客是看到这个人啊这么粗鲁的样子啊，那个看得心都腻了，觉得这个人啊实在是没什么意思。结果呢，他就问这个持律法师说：“你从哪边来？”他说：“我从金山来。”他说：“你要去哪里？”他说：“我就来这里。”然后结果那个维罗斯说：“你来这个地方做什么？”他说：“啊，他们都说我根基高啊，智慧高啊，他们叫我来这边学教，他们说我来这个地方学教的话呢，可以混泛三界。有没有他们讲红泛三界啊？他老人家不懂啊，讲混泛三界。好，那这个人这个知客师啊，知道啊那个大老粗啊，他就想好啊，那个以前老和尚啊，地显老和尚一直告诉我啊，要好好的对待这些来参学的人。”那现在来了这个人啊，好，就把他好好留下来啊，让老法师看一看，看看这样的人。好，结果他就把这个持律法师啊，在晚上的时候呢，引荐到地显老和尚的面前。那么老和尚也是问他说：“哦，你来做什么？”他又说啊，他们说我根气大，在那个地方参禅啊，屈就我的材料。那么我应该来到这个地方学教，那么做法师呢，以后好好弘扬佛法，来混翻三界。结果老和尚知道，哎呀，这个人啊，被人家愚弄了。那看这个人呢、又很老实啊，就好吧，你就留下来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学习吧。那么老和尚跟他说啊，你就在这个地方好好的修苦恨，然后呢好好的为大宗师一方面修苦恨，一方面呢、好好的在佛前拜忏啊，好，然后慢慢的呢也能够开智慧。那么就这样把他安顿下来了。那么持律法师他这个人也是很能够修苦恨啊，他来到这个地方，大小事情啊，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他都做。但做完事情之后呢，他用功也是非常用功，五堂功课他自然认不得几个，但是呢他就请别人一句一句的教他，然后他就一句一句的念，很快的呢就把五堂功课背起来了。然后那么接着呢，背完之后呢，那个老和尚啊在那个地方讲法华经、楞严经，所以老和尚就叫这个持律法师啊，把这个法华啊、楞严这两部经也给背起来。就他很有毅力啊，慢慢背，居然也把这两部经给背起来了。后来老和尚在讲经的时候啊，讲法华或楞严的时候，这个持律法师都听不懂。那么老和尚就叫他说啊，把这个注解啊也背起来，把法华经的偶维大师的这个注解，法华会议， 还有楞严经的楞严文句，这都藕益大师的注解啊，各好几万个字啊，老和尚叫他背起来啊。他这个持律法师啊，也是老老实实的啊，全部把背起来。那么他就这样，一方面修苦恨，一方面这个背诵啊，然后一方面不断的听经，听经听久之后，他也在那里开智慧的。后来啊，那个老法师有时候啊，这个事情忙啊，那么没有时间讲经，那么就会请这个持律法师来代坐，来代替他开小坐，那么为大众讲经。那么他也讲得非常的好。那么他同时不但讲经呢，他有没有工作啊，他不肯放下，他有没有做行堂的事情啊，他也是坚持要继续做。那老法师说啊，你现在已经做法师了，我不要做行堂了。他说不行，我一定要做行堂。他每天就是这样子，这个吃完饭之后一样围着围巾啊，然后呢在这个大寮方王洗完碗，洗完碗之后呢再披上这个袈裟啊，上台讲经。他就是这样的作风啊。后来啊，当初那些愚弄的那些出家众啊，这个金山寺的维诺，还有一些当初怂恿他来的那些人，当初他们在金山寺的时候，这个维诺士说啊，你要是到那个地方讲经说法做大法师，我就在你讲经的时候我当你的维诺，来护你的法。就后来他们现在听说这个持律法是真的讲经非常的好，他们不太敢相信，他们也过来看，一看果然啊，他讲经讲得非常的好。后来啊，这些人果然维诺当他的维诺，那其他的护他的法，都应他们当初的那个诺言啊，都应验了。后来持律法师他这个30岁出家，然后呢经过这20年的苦恨啊，然后开智慧之后不断的讲经说法，那么老和尚啊也非常的器重他。到50岁的时候呢，他这个时候就预知时至，然后他就这样很安详自在的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啊，真正的啊，我们真正的自功德是隐藏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在我们自心当中，不假外求。你看他一个很愚钝的人，但是他肯努力的精进这样修行，修中的苦恨，肯下死功夫啊，他都能够开智慧，那么甚至啊都能够为人讲经说法。那么何况我们大家都是有智慧的人啊，我们都能够很轻易的学习教理，那么我们差的只是没有他的努力而已。他呢，我们要是有他老人家这样子努力的话，相信呢我们能够有更大的成就。好，所以这35章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修行精进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承担了我们这个自信完全就具足的种种的功德。那么修行当中的一路的舍，透过种种的精进，种种的苦恨，舍掉我们种种的尘劳妄想，乃至最后舍掉我们种种的我执，乃至舍掉种种的法执，我们就能够开悟，能够证果。好，接着呢，我们看到第36章。第36章说明这个暇满难得的道理。好，那么暇满难得，这个闲暇圆满的这个人生呢、是很难得。但是我们现在啊，几乎都已经得到了。所以36章当中就劝勉我们呢、我们要好好的这个珍惜我们这个暇满的人生，不要荒废的光阴呐、这个也是劝勉我们要好好精进。这个经典里面佛陀说啊，末世好时啊，是好时则不可救啊。末世好时，我们得到这个暇满的人生啊，这个是好时啊。那么是好时则不可救啊，得到暇满的人生，那么却放逸我们的身心，那么不可救。我们看到这段经的这个经文，佛言：人离恶道得为人难，既得为人去女即难难，既得为难六根玩具难，六根既具生中国难，既生中国执佛事难，既执佛事遇道者难，既得遇道心信心难，既心信心发菩提心难，既发菩提心无修无证难。这个地方讲到有暇满难得的，第一个，人离恶道得为人难。我们今生那个得到个人生，那么下辈子还能够得到人生，这个几率是非常的难呢、为什么呢？这个地藏经说啊，这个难言菩提众生呢、起心动念无非是罪无非是业啊。我们就是难言菩提众生啊， 那么我们的起心动念，我们的造作啊，我们只要静下心来观察，我们会发现到说，我们的心往往跟这个我执啊，还跟种种的法执相应，乃至更出众的，我们的心长时间是跟贪嗔痴的念头相应。那么既然贪嗔痴的这个念头这个相应多的话，当然我们下辈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呢，就载着很多很多这个三恶道的种子。那么这个三恶道的种子这么多的话呢，当然我们下辈子啊，这个能够得到人天的这种善法的这种种子会起现行啊，这个几率就非常的小。好，我们不要看下辈子，我们看我们今生就知道了。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人啊，小孩子也好，大人也好，你看这个人哦，比如说你要教他修善法，教他布施，或教他持戒，你教他修种种的善法哦，很难。他做一两天啊，很快就退失掉了。但是呢，你要教他造恶业很容易，甚至啊，恶业啊，有的都不必教，小时候啊，自然就会了，不必人家教，自己就会造恶业，偷东西啊，杀盗淫妄，什么都会做。所以从这个经验，我们就可以知道。确实在我们阿赖耶识里面、啊、这个恶种子啊、哦、实在是太多了。那么恶种子既然这么多，所以我们能够得到个人生啊，这是很难的、哦、离开三恶道的恶道得到人生是很难的。那么我们今天得到了、哦、第一个。第二个，既得为人去女其男男，得到一个人生，又能够去除女众的这种卑劣的果报体，而成就这个男众的这种殊胜的果报体，好，这是不容易的。那么当然女众也有善根强的了哈。那么这个地方主要约的是大部分的女众来说了哈。大部分的女众，好，她为什么会称为女众？就是因为她内心的这种烦恼的炽盛，她的内心的贪欲的烦恼炽盛，她内心嫉妒心，她内心娇慢心的那种烦恼炽盛。那么因此之故呢，就是玄业发现，那么他今生啊就感受到这个女众的果报。好，那么相对的男众的话，就是内心的这种欲的烦恼、嫉妒啊、骄慢的烦恼比较少。那么同时呢，他五戒啊持得这个清净，所以呢他今生能够得到这个男众的果报。好，所以我们今天也得到男众的果报，那么这也是好不容易的，但是我们也得到了。第三个呢，既得为男，六根玩具男。既然得到男众的果报，那么更进一步的这个六根、哦、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啊，能够圆满具足啊、哦、这个也不容易、哦、就不会瞎了个眼耳朵聋了、哦、那么这个要修行啊、哦、都很困难、哦、比如说你眼睛瞎了，你就没有办法看经典啊，你耳朵聋了，就没有办法听法师说法，也没有办法在念佛、哦、听不到佛号，那修行啊障碍就很大了。所以得到六根玩具、哦、这是不容易的。那么为什么有的人他都会六根残缺呢、哦、根据经典里面的这个讲法、哦、比如说他今天会得到这个眼睛瞎、哦、盲的因果，或者耳朵聋的这个因果，那么这是因为呢他过去啊不信三宝、哦、的缘故。那么为什么有的人会得到阴阳哑巴的果报呢？那么这个都是因为他过去生当中曾经毁谤过三宝，所以呢今生啊感受到这种阴哑哑巴的果报。那么为什么有的人今生这个六根有缺残缺的这种果报产生出来呢？先天的就是六根的残缺呢，这是过去生当中破戒的果报。